大家好，我是华沙，
我是飞头，
我是赵思佳，
欢迎来到今天的科研这种生活方式。欢迎来到这一期的科研这种生活方式。在上一期我们三个追忆了一下往昔，回忆了一下在做科研的开始的时候，我们怎么样不光在科研的领域，还在科普的领域做了一些微小的工作。那么今天呢，我们谈的内容呢，就要看一看现在，对吧？从过去看到现在，说句有点意思的话，就是每个人都有他的职业生涯都会有变化。我们三个可能在科研或者工作的一线，其实在一定程度上我们更新的频率也已经下降了，或者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打个引号的说，我们有点在科普领域退役或者叫退休的这种状态，其实也是挺有意思的。所以我们这期再谈一谈为什么我们现在不做科普了。
我之前还在经营一个节目呢，虽然我们节目、
我其实我们现在也在做一个科研相关的嘛。我的意思就是打引号的不做科普，其实不是说我们完全不做科普了，而是在于我们用了不再用之前的这种方式，我觉得这样讲更合适。
对，就是不用之前的方式在科，就是之前的我们三个的方式都是在。
等一下，我们先定义一下之前的方式。之前的方式是说在知乎上做这个科普吗？
直接以文章形式，就是写文或者大量的写文，不见得一定在知乎，你也可以在某壳，在某信公众号，对不对？或者在某博上写都可以。
对，我的文章产出一直就很低啊。
但你的质量很高，我得说，还是那句话，你的至少有两篇你的文章我都会在课上使用。
但斐彤我觉得有一个还是有明显的区别的，就是现在你是主要是用 podcast 这个方式去和别人。
那我就开始吧。我说我为什么不写科普，因为写作很难啊，因为真正要把东西写好是很难的，就真正要就一个问题进行写作然后进行产出，这个过程是很难的。尤其是当然我觉得你写的多了可能会稍微熟悉一点，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选题的问题，就是逐渐的我会发现有一些题目我并不想写，并不代表他们不值得写，他们肯定都值得写，但是我觉得一方面是因为有很多人写的一个就是课题，那我不需要再来写了。另外一方面就是我
不要重复造轮子，
我自己去写可能没有别人写的好。当然最后一个原因就是当我读到写的好的科普的时候，我就有一种自我劝退的感觉，因为我觉得他们真的写得很好。但是很可惜的是，中文环境下写得很好的科普是比较少的。我一般都是觉得，我觉得现在的英文环境下的科普是写得比较好的。中文环境下，神经科学里面可能神经现实是经营的比较好的。他们的一些文章，原创文章还是可以的。
我也同意，而且他们翻译的质量也很不错。
对，他们的翻译这个活是很有意思的，因为他们翻译被翻译的原文是非常非常高质量的，然后他们
也很深，而且很难的那些内容，
对，他们的翻译也还是不错。然后所以其实他们做这个事情是蛮有意义的，作为一个中国科普的一个出口吧，就是但是我的感觉、就是、
我也觉得他们做得很好，但我有一个观点，就是在于我觉得假设是给研究生看，我从来不希望研究生去看翻译的东西，都是要看原文或者说高级的本科生。所以我觉得我其实在这个地方
目标群体就不一样，
对
吧？
对，
我意思说那既然这么深真的给普通读者，我觉得有点奇怪，就是这是我自己的观点。
你要给他一个选择嘛，你要给普通读者一个选择，他没有能力去看。比如说实在话，我说句实在话，如果倒回四年或者是五年吧，我本科的时候英语没有那么好，我看英语论文我觉得吃力，就导致直接。
你五年前还在念本科？
不是，就是说我倒回到本科
啊。
我说倒回到本科的话就是2013年的时候嘛，2010年到2013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读本科的神经科学就已经很吃力了，让我看很深的论文我就被拒在门外了，就没有那东西可以看，或者
是
我看着难受，我恼火。
哦，这就是我的观点，这可能也是为什么我做科普少的原因，就是我觉得这一部分东西我承认有，但我觉得它不该是科普来填，而是优秀的 talk online 的 meeting 线下的 conference， 然后学校组织的 workshop， 也应该是这个东西。
但问题在于有些人他没有这个资源，他没有、啊、没有这个能力得到这些、啊、你这
个题材非常的局限呀。你的这种题材是以是影视和音频的方式出现的，但是很多人愿意接受纸质或文字的题材，那怎么办？
对，
嗯 ，OK， 这是我的一个观点，我只是提了一下我的观点。
就是我想继续接着神经现实说，就是因为啊、他们的翻译的选材非常广，他们的翻译从很多，他们选了好几个比较著名的美国杂志和在线的一个啊、网站进行翻译，而原文的那个啊、就是原文的质量非常高，因为他们是和第一手资料就是第一手研究者直接对话的。然后这个问题
吗？
就是哒哒哒，你可以问他们说有没有得到授权，但这啊、他们从他们角度好像是一个 volunteer 的工作，但是这是一个问题啊、这是一个其实是一个在英语社会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啊、
对啊，没有授权，假设他这个公众号本身又在盈利，其实要三个点，
这个你说吧，这个你可以问神经现实、我想说的是什么，中文语境下这样的东西还是稍微少了一点，像知识分子
不可否认，不可否认
和反哺他们有在试图做类似的东西，但是知识分子和反哺缺了一个东西，就是他们缺乏这样的新闻记者或者是科学记者来写撰写这样的文章。他们很多文章，知识分子和反哺很多文章是由这个研究人员或者是教授自己写的，也写得很好但是这样的一个结果就是我还是觉得他的这个叙述和这种第三方的这种科学报道资源的叙述有很大的差别。
但斐彤，其实你也发现了一个关键的点，在于如果我有精力去批评别人的文章或者总结提出观点，我直接把它写成论文了，我写成 comments， 我就不会来这个地方来写。
这就是 exactly 你作为一个科研的一个问题，
作者、
就是、
对，我的痛苦也在于这儿，有很多好问题我看到了，但我觉得我直接把它写成论文，然后我的确把它再弄成论文，但我不否认我的确缺乏了把它写成科普的经历。
对，这就是你的身份决定你的自己的写作的过程中，其实你很多时候是想参与到这个科学对话中，而不是参与到这个科学传播中的。
是的，是的，这么一说，是的，
对吧？然后，尤其是你现在是一个青年教师，你有这样的压力，所以你的时间分配上，你更愿意把这个时间放在科学对话中，而不是在科学传播中。然后你可以说，你科学对话对话到一定程度了，你已经现在是一个正教授了，然后你再出来做科学传播，这个很 make sense。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有这样的专门的这样的科学报道记者、科学记者来做这样的访谈和做这样的写作，因为你作为一线的科研人员，你是分身无力的。
是的，是的。
这种，但是你又需要有这样很好背景的人，对这个专题有自己的研究，然后进行一个选材，一个写作，然后去采访你，跟你去交流，而且不仅跟你交流，还要跟你的同事交流，就一个课题，然后写这样一篇文章出来。这个事情是你没有办法做的，因为你没有时间。那这个事情也是很多现在我觉得中国人没有这样的人来做的事情，因为很多人在写科普文章的时候，他们我现在看到的大部分体力是他们发了一篇 paper 出来，然后就介绍这篇 paper 在做什么，这是一个文章宣传或新闻文章新闻，但是不是一个科学
新闻通稿，不是一个报告，
这不是一个科学新闻，一个科学新闻是要把科学研究的背后的东西来写出来的。你需要有人去跟这样的，你需要了解这样的研究它本身是什么，而不是在 paper 上面的研究是什么。然后你也需要有研究这个，就是这个研究的参与人，他们是怎么想的，为什么这东西重要
啊？
而
就真的像采访一个事件，我们描述就客观描述，然后采访一下里面的几个当事人，得出一个结论。当然还
不是个结论，而是因小见大。我觉得
对，
是一个叙述过程。这个叙述不是仅仅在于别人发的 paper 里面的转述，而是你真正去理解这个研究，然后对研究进行一个叙述，而只是说这个叙述，这个对于研究的叙述， 它是更加接近于，或者是更加以一种更加就是大众更加能够接受的一种写法来表现出来的。
这个我能不能理解为也是斐同做这种传统科普少的一个原因，就是觉得你认为更好的更需要的形式是这个，但你作为你本人无力做到，所以说你不得不就
不够，确实我的写作水平不够、然后我觉得现在的我觉得现在我要做的是更多的去读这些英美写的比较好的科普文章，然后 去思考和了解他们是怎么样把这个东西重新就是展示或者是传递给别人的。而我现在看到的我不愿意做的是，我如果现在去写，那我就和其实我和大家写的结果是差不多的，因为大家的写的结果其实我看到的很多时候在知乎上面就是文章讨论，比如说这个人写了篇什么文章，然后比如说新知、
那我得说斐同，我写的东西还真不是这样，就我个人还真的不是这样、
对，你写的会有那个比较主，就是你相当于是一个比较就是课题为主的，然后你会去总结资料，然后重新去叙述一个这样的故事，对吧？
是的是的。
但你的文章写的时候，你的目标读者不是那个普通大众，对吧？你的目标读者其实是，我觉得之前你说的，就你的评论说的很对，就是你的目标读者其实是有一定基础的人。你在跟他聊的时候，你可能会想说你的叙述方法可能你在就是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你是跟一个 VSS 的学术的讨论的人，你去跟他然后跟他介绍，
有点那个意思。
对，但这样
我在写综述的味道。
对，但是这个东西我觉得写到后面很多是写给你自己看的，然后写给一部分对这个专题有兴趣的人看的，但不是写给广泛大众看、
这就是我最近也觉得在写这个上面受到的一些挫折，写的少了，反而我现在在写一些我觉得能让更大的体验，就是我反而在写一些科研生活相关的，反而感觉得到了更多的关注和赞同，就是科研生活很主观，对吧？然后很多人也有相同的感受，我觉得这么讲斐同你说的有道理，的确我现在也在有一些这种写的这样的机会，因为我可能直接就写书嘛，我也在思考内容的意义和这个叫什么它的写法。就是我先说一句，我可能写的少的一个原因，第一呢是没有那么好的题材，第二是我觉得我的内容很多东西是重复的，就我不喜欢写车轱辘话，第三呢因为这点就像上一期思佳总结的一样，我写的内容和我的个人研究高度重合，在我的这种身份下，我可能直接把它以论文的形式来写，而不是以科研的形式写，要科普的形式写。那么最后一个点呢，就是我本身呢也会在试图突破在这种传统的比方说书籍，或者也是在做这些音频视频，甚至就像我上次打的小广告一样，我在自己想办法再弄一个组织大家一起来写的东西，就是个人的精力毕竟有限。那么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在于刚刚像斐同说的，就是我也承认我觉得我对读者的估计和就是说白了就是写作能力有限，也在提升，我也在改。那么写作能力其实有两层，一个是写的东西本身，另外一个就是他们能否更好的切合这个读者的兴趣。就像有一点我现在有点理解，就我写的那本书呢就有点看起来像个菜谱，然后很多想做菜的人买了，结果买了之后发现我写的东西是关于那个叫什么呢，叫做食品加工过程中对于火的温度，叫什么，对于炊具的各种各样的质地，对于烹饪的结果的影响，结果他们发现毫无没有实操意义。
那有点
这个意思。
那华沙，那你现在不怎么做科普的原因是写科普的原因是什么呢？
一个是就像我刚刚讲的，一个是我的科研的内容跟科普高度重合，我看了这些论文之后，我第一的感觉是我把它写成一个论文。就是我的确在论文上花了更多精力。第二点呢，就是我的个人经历也有点有限。还有一个点呢，就是我也在尝试写一些纸质的书，这个东西我的确也在写。那么最后一个点呢，可能是在于我也在想办法，就是说不能永远我一个人在写，我也试图想要建立一个像这样大家一起来写的平台。
了解了。我觉得
我不否认之前，不否认在之前的确也在平台上的感受有一些奇奇怪的评论，有点难过，有一些会让你很难过，就是可能写完那本书之后本身对我的这个精力消耗和打击也挺大的，有一说一。
之前斐彤在群里面说到一句话，我觉得还挺有意思，就是好像是stop 科普start 写作是吧？
对的，
对，就是停止科普开始写作。
你是怎么解读这句话的呢？
我这么说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现在科普变成了一种类型或者是一种目标。我觉得科普不是目的，目的真正的目的是传播这个或者是分享这样的知识。因为科普有时候现在当你用科普这个作为名词或动词的时候，有一种我来告诉你这是什么，就是好像你不知道然后我来告诉你我来告诉你这样一种态度在里面。然后这个时候上一期华沙也讲，他在科普的时候是以正确率为优先的这样一个假设，这个两个捆绑在一起，我觉得不是一个很好的前进的方向。如果我们不考虑科普这件事情，因为你科普本质上其实就是对一个知识的写作，而它本质上你为什么要科普，它和科普写作和科学写作它们最大的差别只是你的读者不一样，没有其他差别。所以在如果说你把科普和科学写作当作两个完全不同的事情的时候，你就很有可能会换你的目标。比如说你觉得大众是愚昧的，你可能为了让大众讲解而主动会换取偷换一些概念，然后你认为你之所以会偷换这样的观点是因为别人不懂，你要把这样的知识进行足够的简化，然后让别人去懂，就好像就喂到别人口里一样。但是如果你认为科普和科学写作本质上是一样的，它只是根据不同的它只是根据不同的听众使用不同的语法，那么这个结果的这个取向的结果就是你对于科学知识的本身的传输的标准是一样的，你只是用不一样的表达方式来传输同样一种正确的知识，或者是分享一个你认为正确的知识。那么这样的话你可以想象一下你要跟一个中学生和跟一个老人还有跟一个你的教授同学朋友来聊天的时候，你会聊同样的知识，你在跟他分享这样知识的时候，你分享的目的是同样的，你想让他们知道。
哎，我这里说，我想说，实际上斐彤的 point 已经到了，就是就是科普，如果把科学普及到我讲给你要懂作为目的的话，它的这个感觉是和我想传递我的想法是不一样的。
是的，因为这就是为什么我写的东西在有些人看起来很干，就是我守住了底线，我没有说为了科普而故意去弱化一些概念，跟我想的一样，就是说科普一定要守住它的这个专业性，就是说所以说在守住专业性的时候，你就可能不见得那么 popular， 因为 popular 的代价就像我们刚刚提到的一些，就有可能会故意讲一些错的，或者你懂我的意思。
但其实我的说法，其实我想说的和你说的其实是矛盾的，
是吗？
这个
我觉得是一致的。
斐彤，
好，
你为什么觉得是矛盾的呢？
即使你在尊重正确性的情况下，你一定要根据你的读者来改变你的叙述方式。所以这一点来说，我觉得我是一定程度上赞成那个酷炫脑他们做的一些事情，但是我所不赞成的是他们在这个转变叙述方式的时候，同时把知识背景也转变了。然后他们对于这种过分的简化其实是已经失去了，就是他们，我觉得
我补充一点，斐彤，就是有一点，就是我个人来说为什么非常就是不赞成酷炫脑这种方式，不在于他的传播方式是怎么样，说实话他能把话说成这样，他能够讲故事讲得这么好，是我们都很多人都做不到的，这一点要承认，而且这是需要我们学习的地方。但有个很关键的问题在于，我觉得他至少从我的角度来看，根据他们的这个 pattern 来看，他们传播知识的目的不是说把这个知识传播出去，
对，他跟我们的目的是不一样的，我们根本就不应该跟他比。
不一定，也不一定是说我的目的也不一定，就是至少我觉得他的这个目的性不太一样，他更多的像是有这种怎么说呢，割韭菜的这种 这种目的在里面、
嗯、
我觉得这一点是很难我让我很难接受和认同。
嗯，我同意你说的，但是一定程度上我会认为当年我们就是嗯，就是类似对于库什脑群起来攻击的这个事情是比较幼稚的。因为我觉得如果你真的希望读者不去被他割韭菜的话，唯一的方法是让文章来决定文章，而不是用这种外界的方法来影响文章的作者。就是说
不是我不认可这个点，我觉得错的就是错的，我黑的就是黑的，白的就是白的，正确的就是正确的，错的就是错的。
不，匪同
的
意思
就
是 说没有当时这样子群起而攻之这么一个 basic， 就是这么突然一下大家来表态度这个事情，实际上并不能改变很多事情，看他
的
人还是会继续看。
我知道，但是我们有必要要告诉那些很多人，有些东西是对的，有些东西是错的。科研就
是
这样，
但是你这是你一厢情愿的告知。
对，因为很多人还是不会买这个账，还是会去看的。
别人真正能够获取的是你写的文章。
哎哎，退一万说，我们写了一些东西出来，我们也没有摁给他的读者看，也是写出来你们爱看就看。我
不，这个是另一个
看看，
这是另一个问题。但说是这个也导出来了，为什么我不做？我来打断一下，因为这个我没有必要在这里面争这个问题，
嗯、
就是这个点啊、
嗯，
因为我们肯定都有不同的想法。
嗯、
然后当时这件事情到底是幼稚还是正确还是怎么样？我觉得已经。It doesn't matter anymore， 就是问题现在是库什脑还是这样，还是他之前那样的，说明当时
我们 action 没
有什么用处，
结果就是没有用处吧，对吧？
对对，但是那问题在于
不能因为没有用处，
我
们
就
否认了一件事情的意义。对了，
但是我们不来讨论，我们的讨论的这个是我们可以留在其他的
未来，未来对
这个问题，然后也留给听众或者是。不来听我们这个内容，其他的人